各位弟兄姐妹午安，请再一次低头，我们先做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个大会，让我们聚集思想你自己的心意，再一次回归十字架，再一次蒙光照，再一次谦卑在你的面前，重新反省自己，再一次奉献自己。主啊，恳求你给我们有足够的精神，让我们听得明白。圣灵啊，恳求你超越了讲员人的口、人的言语，让你的灵带领我们胜过任何人的声音。恳求亲爱的圣灵，你切开很多隐秘处的撒旦魔鬼埋藏在我们教会里面的问题，人心里面的问题。主啊，我们很需要你。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完全，没有一个人敢在你面前说自己已经100分，可以判断别人。主啊，我们都是紧紧的依靠你的圣经的真理。主，如果孩子以下的话有讲得不清楚或者讲错了，求你的圣灵在人的心中动工，告诉会众我是讲错了。恳求亲爱的恩主，让正确的信息达到人心底里面，超越了我们的陷阱，超越了我们的愚昧。主啊，孩子需要你，恳求你亲自向会众讲话。我们恭敬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同工，就如我的祷告，我深深的感到我真的非常的不配，这个一点不是客气的话，乃是要讲以下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预备的时候都是非常胆战心惊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讲错，所以恳求圣灵保护你，恳求圣灵向你讲最正确的话。这个题目是高举真理，辨别异端。我们知道中国教会的异端很严重，但是谁有这一个标准，谁有这个分量去鉴别这一些事情呢？没有人够这个胆量，唯有我们回到圣经这个标准，这个才是我们需要高举的真理。但是我们理解这个圣经，理解这个真理的程度，也是需要主的怜悯。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9-11节，我们同声来念好不好？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识别分辨，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里有一个字眼，分别是非。保罗为腓立比教会，那么好的教会，让他喜乐的教会，还需要为他们祷告，要他们在属灵的知识和各样属灵的经验见识上更加的丰富，不断的成长。这一些成长达到什么目标呢？达到一个目标，去分别是非，就是一种鉴别的能力。 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特别是真理的层次，那么我们就可以诚实无过的一直来迎接我们的基督，而且在我们等候主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继续的结满仁义的果子。异端的问题实在很复杂，从这个希腊文发展到英文，其实所讲的都是一些人呐、对某一种的道理有特别的爱好，慢慢就形成了他那个的小圈，慢慢形成更加有系统的甚至庞大的一个团体。其实他们所信的根基是越走越远，跟这个正统的信仰走得越来越偏差。在新约圣经和副本里面大概出现了九次翻译成为教门、教党、分门、结党、异端等等的中文的词汇。其实在新约书信里面已经显出初期的教会受到很多错误的道理，好像个人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在饮食、在节期、在月说、在安息日制定规条，以为这样子故意的先驱就讨主的喜悦。罪的意思就是过或者不及，不纵红心也是不对的。以为谦虚的敬拜连天使都敬拜了，这一个是错了。苦待己身，以为我这样子都对付自己了，其实也不是一个真正平衡释放的生命。这一些记载在哥罗西书里面，也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提到，有一些人就禁止嫁娶、禁戒食物。当时候其实有一种洛西底主义，他们认为人的肉体是堕落犯罪的，所以伊玛就放纵，伊玛就对付他啊。这两个极端都不是圣经的真理。启示录更加告诉我们，神的教会里面、神的家里面竟然有撒旦的座位。所以把信仰、把那个纯正的摇动了，把你所信的搞到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生活的形态、不同的信仰的理念，这一些就是异端最想做的事。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使徒约翰说，这一些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但是他们却不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异端。他们都打着基督教的招牌，说我们是相信这一本圣经的，我们都是相信这一位耶稣的，但是其实他动摇了我们基本的信仰的核心。这一个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历世历代是魔鬼最喜欢看见的，他用尽所有的方法要混乱神的道，甚至传天后的迷惑。所以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末世的日子不是可怕在天灾人祸，不是可怕在地震饥荒，乃是可怕在迷惑。不断重复的主耶稣提醒我们，别人告诉你出去，基督啊， 有什么新鲜的道理啊？假基督，假先知，不要出去，不要凑一热闹，不要贪高兴，我们要持守纯正的道理，立稳根基。他们都说自己是基督教，但是有不同的程度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把他们分成子类型的情形，有一些呢，他还没到异端的地步，但是已经很有这个产子，是很极端的，很边缘的，也有一些很新的，我们分辨不了。所以好多社会学家就说这个是新兴的宗教，他们不会跟你用圣经作为标准来衡量这一些是什么。唯有异端，可能他的行为禁戒嫁娶、禁止食物、谨守月书啊、安息日，表面上的行为比好多人都好，甚至比基督徒都好，你怎么分呢？异端的辨别就是他的教义、他的信仰是错误的，跟圣经不一样的。而邪教呢，更加是啊，对社会产生一种负面的影响。极端的教派跟全面平衡的真理是对立的。极端就是无论在信仰上执着了某一方面的不能平衡，在教行上、行为的表达上、信仰的表达上也是一面倒，也是极端边缘甚至偏激的行为。这一些就是我们称为极端的教派。就算今天我们说，哎呀，他那个核心的那个教义还是跟我们讲出来详细的提问的时候啊，仍然都是这样相信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称他为异端了哦。但是这一类他是很高的啊可能性，再一步纠正的话，可能很快变成异端。极端，我举个例子，灵恩派。灵恩派的问题不单单是中国教会的问题，也是普世教会的一个趋势。整个普世的基督教会增长的最快的速度是灵恩派，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也是我们常常说我们很纯正，我们很纯正，但是我们不传福音、不宣教、不领人归主、不增长、没有生命的经历，我们根本就觉得很惭愧。我们批判别人，但是我们根本就一根指头也不动。原来灵恩派也有不同的程度的灵恩的情形，有一些人已经变成异端的灵恩派，就是你不讲方言你没有得救，你没有神医的经历你没有得救。甚至我有一天呢，在香港很多年前了，街头借了单张，济南写作，你不捐钱的又不得救啊，什么都有的啊。我听有一些长辈说，在台湾啊，灵恩派呢，有一些人呢，就在公车上面问另外一个啊福音派的教会的基督徒问，你有没有经历有水有灵有道三样啊， 你差了，你还差了零，所以你还没得救。哇，在公车里面呢，他大声的这样讲，你得救了三分之一。所以如果在这个得救的根基里面，他加了其他的，不是因为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不是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差派来的救主，不是相信我们人有罪，耶稣基督用他十字架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不是因信称义，这一些我们说他跑离了核心的信仰，再加其他的，这一个已经是异端的思想。但是原来大部分的灵恩派不一定是异端的灵恩派，大部分的灵恩派有一部分是温和的灵恩派，他们比较着重圣灵的工作。好多教会因为怕灵恩的问题，所以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因为诗篇里面大卫迎接约柜的时候，他极力的跳舞，诗篇里面也有击鼓弹琴赞美他，圣经也叫我们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为什么因为怕灵恩派的问题，我们就什么都砍了，不敢举手，不敢拍掌，不敢击鼓弹琴，不敢跳舞？当然你每一天都在这里乱跳，每一次是不是你都乱拍啊？每一次一有歌了你就举手了，很陶醉了啊，真是很舒服了。有一些人他不是敬拜上帝，他乃是陶醉在这一种音乐，这一种啊抒发自己感情的情况，这一种也是另外一种极端。原来有一些灵恩，我们仍然可以称他们为弟兄姐妹。我这样讲，我是经过好多年，因为我成长教会的背景是非常保守的，常常都指出灵恩派的问题的。所以我讲灵恩派里面原来有很多种类，这一个是经过好多年到现在勇敢的比较客观的这样说，如果他核心的信仰跟我们是一样，但是他倾向着重圣灵的作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接受他就是弟兄姐妹呢？但是我们的敬拜的模式是不是一定要跟着他们呢？不一定，因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敬拜最重要的不是一个模式化的，一定要这样举手，一定要这样拍掌，一定要这样敲鼓，乃是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神是个灵，敬拜他的就是心灵的诚实。什么叫心灵的诚实呢？你是真心诚意从心灵里面发出来的，不是一个一个做作啊，怎么说呢，不是一个啊规定，已经习惯了一到这一种的气氛里面呢，你就要嘚嘚嘚嘚嘚嘚嘚嘚讲方言了啊，就要啊给人按手了。如果没有人按手给你呢，你没有躺在地上呢，你觉得这一次到啊聚会不够瘾呢？我真另外一种比较极端的灵恩派，就是一定要神之指示，一定要讲方言，一定要神医，每一次每一个都要这样子。哥林多前书明明地告诉我们，圣灵有他的主权，按着他的旨意分给这一个人有这一个恩赐，分给那一个人有那一个恩赐。一个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都需要有讲方言的恩赐， 不是每一个都要神之及时医治的恩赐，在恩赐的名单里面有好多是服侍人的，有好多是脚踏实地，不是超自然的那一种恩赐的。所以我们要全面认识圣经的真理，我们就不会偏到一边，成为一个不平衡不全面的一种倾向，这一种叫极端。今天灵恩派的发展很复杂，不是因为这个教会的传统叫什么神召会、西方福音会、这个啊五神会就一定很灵恩，原来是因为这个教会的使者，这一个传道人他的带领怎么样，一代一代的人要向主来负责，也要向他那一代来负责。中国教会里面，我看见有一个华学佛灵灵教，也叫灵教，他已经把自己叫做华教主了，这个是异端了啊。所以不是单单灵恩啊，温和的啊，极端的，已经过了界限，成为一个异端的灵恩派。呼喊派在西方产生很多的争论，也有人尝试出版过一些书籍来提出这一种呼喊的情形有问题，而且也有一些教义的用语有问题，很多的情形在这个那里争论当中。但是当然后来他们也通过法律的途径在美国打了官司，在法律上面根本就不是判断那个宗教教义的问题，所以他们也赢了啊。结果呢出版社出版那一本神人的书呢要全部收回，而且要盗窃等等啊。但是是不是等于什么都没问题呢？也我们也需要仔细的研究。但是这一个称为呼喊派的地方教会，无论在台湾，无论在美国，无论在香港，有不同程度的情形成为争论的问题，还不能定论它是异端还是极端还是图德的一种教派的情形。但是进入了中国的工厂，我发现研究中国的异端的时候，有不少说是去过呼喊派的啊，甚至呢把那个李长寿呢变成长寿主来去啊向他祷告，这一些就一定错了，一定已经出了问题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判断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你不要说你快快告诉我一二三四，那么我就拿着这个一二三四我就向所无敌了，不是啊。差不多每一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一个人他会变的。美国曾经有一个异端叫癌士堂空中神的教会，他本来是异端，后来他离开世界，他的接班人一代一代的归正了。所以异端也有可能归正的一天，但是不是很多数。但是纯正的教会，你发现也有个别的带领出差了，也会变成极端或者异端。所以今天不是有人很快就告诉你谁是异端谁是极端谁谁谁，那么我们呢就闭着眼睛盖着耳朵，我们就照着这一个天书我们就行了，向所无敌了。其实不行，我们每一个
基督徒，每一个教会，我们都要好好的操练、分辨、了解、明白，然后我们才能够判断。我们说那个极端的教会、教派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新兴的宗教。其实呢，相对就是传统的宗教，他们不传统，他们的年日历史比较短，他们有创意，他们的理论呢比较新，所以好多人呢还没有研究清楚的时候，一般社会学家呢就用比较中性的一个名称称呼他们，还没有分类啊，不能定理什么，免得打官司，因为在海外很多自由的世界，如果你说他异端呢，他可能说你就污蔑我，我要控告你啊，就上法庭的这样子啊。所以呢，一般就用这个新兴的宗教。但你新兴宗教很广阔，也不单单包括基督教里面，也包括了其他一些冒起来的，好像中国比较熟悉的法轮功，在跟基督教近一点的，不算很近，但是近一点的，就是美国基督教的国家，受到东方神秘色彩的远古的宗教影响，包括了印度教，包括了佛教等等的影响，所以整合起来成为一种新兴的宗教，新时代运动。他们没有谁是教主，没有独立的组织，他们渗透每一个阶层，这个更可怕。今天有不同的人去研究新兴的宗教，对中国的教会，对中国的基督教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也要留意。那么我们今天最关注的就是异端的问题，或者我们说在信仰、在教义里面有偏差信仰的非正统，就是相对于正统。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叫正统的话，没有圣经做我们的蓝本标准的话，根本我们不能分辨。但是传统里面，在西方有不少的异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会、安息日会啊等等。但是现在呢，安息日会也跟某一些信义宗的宗派对话了，在世界性的层面。所以有某一些他们说他们不是异端，他们只是守安息日而已。但是我发现他们仍然以他的女的教主所写的书为他们的启示，这一点他们还需要改变，否则呢仍然是包在那个异端的层次里面。有好多人说天主教不是异端，是一个大宗派，甚至你看好多书根本就没有把天主教拉入那个异端的目录里面。我自己亲自曾经去过梵蒂冈，我本来到欧洲不同的地方来讲道，但是我说我一定要去一趟，我一定要访问那一些神父，要问问他究竟你们所持守的那一些教义跟基督教圣经所讲的有什么不同？究竟你们的那个要领问答里面拜玛利亚炼狱等等，根本跟圣经有出入的，究竟你们是怎么相信的？我知道全世界里面，甚至包括了我有些中学的同学，他们都是很好的天主教徒，人也很好， 有时候甚至很虔诚，甚至他的生命好像个别性有清楚得救的那种反应，他们也向耶稣祷告，特别是天主教内部经历灵恩派的冲击之后，变成一种叫神恩更新运动，跟基督教所用的词汇不一样，但是都是同类的东西，都是灵恩的一种运动在天主教的里面发生。所以有一些个别的天主教徒，他说有生命重生的经历。好了，我们分辨的标准是根据梵蒂冈他们所相信的发布出来的教义，可能个别的有一些天主教徒甚至神父，可能他经历清楚得救，但是我就鼓励他要勇敢地向马丁路德要出来离开这一个天主教的体系，因为天主教根据梵蒂冈教皇所颁布的，他每一项都是狭义而有功效的，他的洗礼呢是狭义有功效的，就是真的洗干净他的罪，这一些都不是我们圣经所讲的真理。我们是纪念主，我们是见证他，所以我们每一项来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天主教仍然我放在异端的里面，除非有一天教廷在教义上有改变。你说啊，国际基督教会 ICOC 啊，基督门徒福音会 DC 等等，这一些比较近代的啊，新兴的，他们的异端信仰，不单单这一些在外国，也进入了香港，也进入了中国大陆。在中国教会里面所面对的异端，其中有门徒会，哎呀，它很多名称，要找它的资料真是头疼啊！以马又叫门徒派、蒙福派、凉凉凉，你要只要吃凉凉凉，哎呀，我的发音不好啊，总之不能多吃，多吃都不属灵啊。又走旷野路啊，要蒙头，所以很多名称，你要追这一些呢，追得你很苦啊啊！原来都是从那个农民祭三宝出来的，他要叫自己做三毒，然后又说自己就是继续了基督为救主的。哎呀，这个一定是异端，是错的了。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主。他的妻子呢叫许毒啊，这一些呢就是去去救赎啊，我的发音不清楚啊，救赎不是毒、啊、是赎。他认为自己是三一神并列的，这一个是异端了、啊。徐圣光他的三班仆人什么都三的啊，一层一层的，总之他自己就在至圣所。你们就在外面哈、他宣称他是中国唯一的使徒，所以不加入他的教就不能得救，这一个也是异端了、邪教就有破坏性的，跟正教导人向善的宗教的性质本身背逆而行。教派不单单在教义信仰上出了偏差，也在道德伦理教行啊，教徒的行为啊上面违反了正常的秩序，破坏关系家庭，有乖伦常的破坏信徒的身心灵的，哎呀，跟着那个教团啊，整个人呢被控制压制，变成一个扭曲的人， 这一些一般的人，他有没有宗教，他也可以来有一个标准判断这一种是邪教，因为一般人不会用圣经做标准，在教义上帮你做一个评论，乃是在他的破坏性社会的一个那个关系里面来评论。所以这一类有撒旦教有人民殿堂教，死了差不多1000人啊，在美国大卫支派也死了好多人，放火，他宣称自己是基督啊。天堂之门、太阳神殿教这一些呢，说有外星来接他们呢、说有什么有一个星球啊来到接他们，他们是天上的啊。所以呢，这一些人其实呢是高科技的人，反而受迷惑了。奥姆真理教是日本那一个放毒气，又弄伤了好多人。他自己是念那个功的哈、然后呢，洗澡的水呢要叫他的教徒来喝。哎呀，这是很多问题了哈、天父的孩子、统一教、接礼教、东方闪电、贝利王、主神教等等，都是邪教的。在香港，曾经香港呢比较开放、比较自由。除非你犯了抵触了他的法律，但是这个天父的孩子，或者又叫天父的儿女，或者又叫爱的家庭，又叫上帝之子，哇，他的名称呢很多啊，随时变，因为他免得你呢就认得出他。但是他的教主没有变，就是这个摩西大卫，一个一个人来的啊，摩斯大卫贝科的一个人。香港的政府请他离开，因为他们男女的关系乱七八糟。韩国的一个净灵师，一个仙理教，他有好多名称，又什么耶稣诚心教会啊，名称真好啊，基督教福音宣教会，很多韩国的教会都是差不多名称。原来呢，在台湾呢，他们又叫中华基督教新时代青年会，在香港又叫月明会，但是他是跟女教徒来发生关系，而且他的教义里面跟文显明那一条线，统一教那一条线要换学啊，所以呢就要跟那个教主啊，跟女教徒发生关系，然后帮助你得救。哎呀，这一些呢，给香港政府认真的来关注，而且2003年的时候逮捕了，坐监了。我们要分辨的时候，谁去分辨呢？有时候我们有依赖性。哎呀，找谁是专家？哎呀，滕师母讲了，那么以后呢，有什么事就问滕师母了。你不能这样子，否则你永远不长大。我们每一个都需要学习去分辨。教会有教会的责任，要教导你的羊群，所以教会的使者、教会的同工一定要研究，一定要去好好的了解。个别的信徒呢，就是要依赖教会，依赖同工，告诉我就行了。哎呦，我不想知道那么多事。弟兄姐妹，不行啊，这个时代很复杂，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去尽量学习跟了解分辨，否则你自己就是被迷惑的那一个。那么分辨的原则是怎么样呢？除了讲刚才那一些的教派的情形，我们在中国的教会也需要搞清楚谁是真正的仇敌。如果我们是因为 政治的环境、大气候让我们习惯了关闭、封闭自己，慢慢我们变成狭隘了、无知了。不是我们想无知，而是那个很难、很难突破啊。有时候我们也会比较他的系统，他的变很大吗？啊，我这一个也不少。我们一直发展的时候，我们讲人数，我们讲动员力，我们讲拓展的疆界，我们慢慢不知不觉的去比较，有竞争，慢慢有一种嫉妒在里面，我就很容易犯了一个毛病。我们不认识你，你有一些东西跟我不一样的，我们很快的扣你帽子，就是你是异端。哎呀，我们要保护羊群嘛，一告诉羊群那个是异端呢，全部人都就知道，哎呀，我们不跟他了，我们就跟着你了。这一个虽然是简单解决问题，但是亲爱的同工，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不要相咬相吞，不要分裂基督的身体呢？我们如果这样做不分辨，就快快的判断的话，定人的死罪的话，最高兴是魔鬼，根本都不需要攻击我们，我们都彼此攻击了。但是最伤心是我们的主基督，这一个做头的，因为你的身体啊，哇，你的手啊、脚啊，自己大自己，自己脸自己，这一个是多么痛苦的事。我们现在的环境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封闭了，我们有限度的自由了，我们不要沿着以前的习惯，什么都不太了解就说他就是这样，我的感觉他就是这样，不能凭感觉，要了解清楚。所以第一个层次就是要分辨什么是绝对的真理，什么是相对的做法，有一些是领受，有一些是我们的传统，虽然是美好的传统，但是别人没有你那个传统，别人的做法未必是错误的，只是那个模式不一样，方法不一样，但是个核心是信仰是一样的话，他们仍然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像在香港都有曾经有这样子的争论，你是敬礼的啊，敬礼最属灵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水多嘛，这里水多啊，而且更加表彰与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真是水多，所以敬礼是最准确的。所以连所有圣经里面凡是洗礼的、水礼的都改敬礼。所以对不起，如果得罪了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啊，我是讲一个比例，一个事实，在教会历史里面，不是单单改一个词汇，改了水礼成敬礼那么简单，简直要逼迫他们重新在我的教会里面重建。这一种逼迫不是简单的，不是一两下的。洒水，洒水就对不对呀？其实水里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连十字架旁边的强盗都没有经过，水里也没有，敬礼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耶稣说：“你今日就跟我在乐园了。”洗礼是一个见证，在上帝的面前，我一生归向你。 在魔鬼撒旦面前说我永远不再跟随你，在人的面前见证说我永远跟随耶稣基督，我属于耶稣基督了，从今以后。这个是见证。如果一个临终的病人他赶不及去敬礼帮他洒水，是不是不行呢？所以我们在这一种敬礼啊洒水礼啊在争论的话，其实意义不是最大的。但是也有一些争论是婴儿洗礼，小孩子是不是快快的帮他洗礼之后他就归向基督了。其实奉献礼做父母就可以帮孩子做，因为是你把他奉献，但是他长大以后有自由意志，他可以运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决定是不是归向耶稣基督，是不是爸爸妈妈帮我洗了礼了，但是我不愿意相信上帝仍然容让他可以不相信，因为上帝是给人有最大的自由意志，上帝是用爱来感化他，用救恩用真理来光照他。所以有一些是婴儿洗礼的系统的，在香港在自由世界的教会，他们都要长大之后要有一个叫见证礼 confirmation， 就是要重新肯定，就是他成长了他自己要做出肯定，不是父母为你做了你就得救了。这个是可能是某一些教会的传统，但是都要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去传释去解释这个是什么。圣餐的方法，哎呀，以前我们在香港也有这个争论，就是一个杯一个饼，然后每一个人都这样轮着喝啊，从一个饼里面剥。我告诉你，自从非典型之后 SARS 之后，大家连握手啊有时候都是这样情情远距离的啊，所以根本就一个包装包裹了饼，包裹了杯，包在那里。其实圣餐是纪念主，你说已经粉碎了基督的身体了啊！哎呀，你都是从一个饼来剥的吧？你说哎呀，变成小杯了，你都是从一个船员倒出来的吗？哎呀，所以在香港啊，有不同的教会，有一些呢，就用一个条根，你传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拔一个条根，哈哈，然后自己喝了。你喝完之后不能再把你的条根放进里面，哈哈。哎呀，这个卫生的问题，这一个属灵的原则的问题，哎呀，要在当中做一个平衡。究竟怎么样才是最属灵最正确的？其实纪念主等候主再来再添加相聚，这个是最准确了。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一些外表的不是绝对的真理乃是相对的传统做法里面来打穿子，变成我们教会与教会之间成为一种斗争的文化，非友之敌。求主怜悯我们。教义上面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是我们鉴别异端最核心的问题。神官他是不是相信三位一体？很多异端不相信三位一体的，有时候是一位一体，只有耶和华，其他的耶稣只是人，圣灵只是耶和华的灵啊。他们所相信的基督呢，就是义嘛，就是人性 的基督，伊玛就是神性的基督，不认识、不了解、不体恤人的。其实真理告诉我们，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是我们头脑不能了解的。救赎观里面，我们是因信称义，没有加上其他的条件，但是要人真诚的相信，有行为的回应表达。经典观里面呢，没有再加上摩门经啊，这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新世界译本自己再翻译，成为他们专门的解错了很多啊里面的真理的。他们就本着我们也有圣经啊，但是他就是翻译错误的圣经。所以经典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是不是相信这一本没有加没有减的圣经呢？无误的圣经呢？教会很多异端都说我是唯一的教会，进入我你才能够得救，否则你没有机会得救。这一种观念也错了，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要与普世的纯正信仰的基督徒一同来相交，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那个地方的教会不是唯一的教会。末世观里面也很多异端很喜欢预言什么时候主再来了啊，但是错误了，耶稣没有来了，他们就不道歉，然后再过一阵子再预言新的预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抵挡异端呢？提摩太后书提醒我们，我们要竭力在神的面前登蒙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是怎么样啊？不单单要宣教要拓展，乃是你好好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的解经啊，是不是按私意解经，还是真正的照着圣经原来的意思，多角度的明白前文后理，明白历史背景等等，来去客观的按真理本身说什么就讲什么，还是将你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你说这个是我的领袖，其他人都没有这个启示，这个就错了啊。我们是需要，就算我们说哎呀，我们的神学发展还没有到系统神学，好像西方那么多年的历史，但是至少我们有圣经的神学，我们把整本的圣经了解通透，每一个主题每一个关键的词汇我们尽量去查考了解。在西方，在世界的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我们要了解教义的历史，那么我们就不会重读肤浅了。三大信经是我们可以根据的，我们可以好好的成为我们信仰的蓝本的。我呢，在来参与这个中国福音大会之前，跟一些同学跟一同工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把我在神学院里面曾经开过一科叫离异宗教，有差不多100个国内的同工出来修这一门课，他们把国内最前线他们区域里面所面对的异端的情形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我们同工们一同找出有5个的90年代开始影响中国教会，可能还没到你那一边，但是我们要发出警号。这一个是中国别异教派研究，90年代开始活跃于中国的5个新兴教派，我们是 特别为中国福音大会每一个人送你们一本的，所以请你们呢去啊找找看呢，去排队拿、啊，欢迎你自由奉献，也请你尽量一人拿一本啊，因为呢可能5000本我怕不够。当中呢讲到有南航来的，有3个异端。有美国来的2个异端，但是他们发展得快，他们的影响力很厉害。我研究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从海外来的传他们的教的，他们的发展为什么那么迅速？一方面繁荣中国教会那个真理的根基比较薄弱，很容易随流失去。他们用的策略也吸引我们中国的教会很多信徒，他们开大型的什么神迹聚会啊，也送你出来来看他们什么有神迹奇事啊，这一些也夺了很多人的心。他们的教主宣称他们有独特的启示，这个因为我们对圣经不熟识，他的所谓启示根本跟圣经抵触的，我们没有分辨。我们看见他们财宏势大，他们出飞机票，出你的啊火车票啊，给你所有的生活费，请你出来，哇，什么都包了，我们都出来了，他讲什么我们都听了。这个缺乏了分辨的能力，我们要小心，不要去，不要被吸引。而且他们呢很喜欢到大学的校园里面吸引很多大学生，很多专业的人士，很多海归派。所以你发现他的教团呢很多精英分子在社会上有头有面的，我们就以为是正确的了。我们不要跟风，我们要分辨。我之前跟同工们也研究的这个张大卫，又是韩国背景，叫耶稣青年会，在香港弄的啊，什么基督日报，今天在中国里面已经改了很多不同的名称。我刚才说那一班国内出来的100个啊，国内的同工一同上我那一门别异宗教的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从北京来的，他上完课就回北京了。在北京的同工会里面，竟然这一个耶稣青年会的有一些代表起来，他公然的在家庭教会的同工会里面表达，哎呀，这一本书啊，什么拨开云雾迷雾见真相已经过去了，张嘉英所讲的他自己也说他错了啊。我的学生啊觉得很奇怪，刚刚上滕师母的课，他仍然叫我们要小心这个耶稣青年会，为什么那么快就说啊已经搞错了哈、啊？所以他就写一个电邮给我，我就立刻告诉他，这个你要非常的小心，他们很多钱，他们就牢笼那一些大学生，叫他们不能继续的念大学，然后做了他们的童工，也支持他们的经费到世界各个地方来传教。他们根本就是好像统一教一样，但是统一教呢表面是很多对啊男男女女结婚的，但是他们是暗暗的结婚。这一个张大会，或者叫原名叫张在科，这一个韩国人，他本身跟了那个文显明统一教的教主很多年了，是他的高层的啊一个助手。后来他自己出来，他所发展的这一个啊张大卫共同体啊更厉害，他是暗暗的做，而且他讲谎话不长眼的。很多异端是打进灵堂说我是这样相信的，你说我错我也说我是这样相信的。但 子这一个像大卫呢，他不会，他说我不是你所信的跟我一样，你的任性我也是，因为他讲谎话。有同工告诉我，这一个会场里面也有他们一些人用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教会的背景，他们渗入不单单中国的教会，也渗入香港不同的教会，也用香港那个教会的渠道来参与我们的中国福音大会。我在这里诚恳地向耶稣青年会的朋友们，你们说，我们不是针对你个人，我们针对你背后所相信这一位错误的教主的教义，我们是接纳你们。如果你肯认罪悔改归正的话，真诚的认罪的话，我们会接待你成为弟兄姐妹。这一本书我叫他们看，他们又不肯看，可能上头下了命令不能看啊。所以这一些呢变质之路啊，你们都可以在书摊里面找得到。我们最后要高举真理，要辨别异端，要抵挡恶者，要照着圣经犹大书第一章第三节下半节这样说，要为从前依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要竭力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要竭力来跟他们按着圣经的真理来抗衡，来摆出来，请他回归，请他好好的悔改。我们要保持教会信仰的纯正，这个是我们一生的奋斗。我们这个时候请诗琴帮助我们，我们一同起立，要唱一首教会独一的根基。这个教会是普世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来买赎的，不能败在我们的手中，因为我们没有分辨的能力。求主怜悯我们。教会是教会，
有没有
喷了罪，来向这一个教会来道歉。教会怎么能够接力在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呢？我们是合一在真理上。如果我们连相同信仰的教会我们都攻击了，我们是不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啊？如果有这一位的同工，你现在就跪在你的位置，你自己向主来认罪，求主光照，求主使你谦虚的跪下来，求主赦免，求主让我们以后要了解清楚真凭实据的，我们才判断这个事实是错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犯鲁莽的罪、骄傲的罪、嫉妒的罪、随便批判的罪，求主赦免我们，求主给我们勇气见到这一间教会的同工，我们向他们道歉，求主帮助我们。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没有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不是一个无愧的工人，恳求主光照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真诚的同工弟兄姐妹，你发现过去你是一个有愧的工人，你就跪在那一边，跪在你的位置那里来好好认罪祷告，求主赦免，立志从今以后我们要成为真正无愧的工人，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要在真理的悟位上、悟教上、辩道上再一次求主加我们力量，求主帮助我们加一把劲。无论我们怎么忙碌，我们怎么缺乏，主啊，你的圣灵、你的真理、你的圣经向我们讲话，让我们有分辨的灵，让我们看得出是发生什么回事。我们也跟同道，我们也跟一同信仰的同工一同商议，一同交通彼此的守望，以致教会不会给异端有机可乘。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跪下来好好的在主的面前为这一些来祷告。如果圣灵感动你要为着教会、为着羊群的建立来诚心献上你的生命，请你跪在主的面前，自己好好的来祷告，把自己奉献在祭坛上。主啊，你亲自的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话，我们同声开声来祷告，有需要的你就跪在那一边，好好认罪，好好求主加力。现在开始。